伊朗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美国表示如果德黑兰武力镇压示威，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反唇相讥说，美国应该管好自己国内的事情。
川普总统指责巴基斯坦为在阿富汗与美军对抗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巴基斯坦召见美国驻巴大使，对此表示抗议。
美国智库说，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北京试图填补全球领导力空白，成为2018年最大的风险。
1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白宫表示，川普政府不排除伊朗政权更换的可能性，也会持续与各国包括韩国一起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昌，我们知道呢，在过年期间，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多次发文，以强烈的言辞来批评这个现状的伊朗的局势。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是2018年开春的第一个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呢，当年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做国务卿的时候，也曾经希望奥巴马总统他在伊朗的这个言辞上呢或态度上呢能够更强硬一点，所以今天川普总统的强硬并没有任何的不妥。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这个桑德斯则是阐明了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官方立场。我们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美国支持伊朗人民，我们呼吁该政权尊重其公民，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渴望改变的基本人权。美国人希望有一天伊朗人民终于可以和世界上其他自由人民一道并肩。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他昨天才发了一个推文，是说呢，伟大的伊朗人民被打压了许多年，是时候改变了。那么这个就被解读说，总统可能是支持伊朗内部的政权的更替。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桑德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他则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在伊朗里面推动人权，希望伊朗政府要给他的人民有人权，并且呢也停止支持恐怖主义。那如果能够达成这些目标的话呢，即使是政权更替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并没有排除伊朗的政权更替的可能性。那么呢，另外他也提到是说，在今年的一月中，其实川普总统就必须要来决定之前解除伊朗的制裁是否要再度的解除，来继续这个伊朗制裁的解除。同时呢，桑德斯也表示说，或许有可能会再实施新的制裁，一切都要等到一月中才能看得出来。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也看到是说，日本的这个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呢，美国与中国秘密的好几个月以来在针对朝鲜问题进行协商，但是却排除了日本以及韩国。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美国立场没有改变，持续的是与各国来一起合作对朝鲜施压。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我们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没有改变，美国承诺并将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改变并确保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同韩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我们的政策和过程没有改变。
那事实上，桑德斯也表示说呢，朝鲜的对这个造成的威胁不是只有对某几个国家，而是对全球每个国家都造成威胁。说他希望各国能够团结起来对他施压，同时还表示呢，对于美国来讲，所有的选项都还在桌上。平章，
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伊朗上周四爆发并且迅速蔓延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进入了第六天。抗议最初始于民众对疲软的经济的不满，但是很快就发酵为反政府的示威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了自抗议爆发以来的首次讲话，谴责伊朗的敌人对该国的干涉。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也通过电视转播警告说，政府不会容忍任何煽动骚乱的人。我们采访了人在美国的伊朗活动人士埃哈迈德·巴特比。几天来，他通过手机通讯软件和伊朗境内的人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巴特比说，抗议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官方数字。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伊朗政府控制所有伊朗境内的媒体，我们没有独立的电视或广播，所以人们无法给我们确切的数字。这次抗议规模太大， 我们不知道如何监测所有的信息，描绘那里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的非官方消息来源说，过去六天来已经有100多人死亡。
2009年，巴特比作为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参与了伊朗上一轮的大规模示威，事后他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后来因为外界压力改判15年徒刑。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如何比较这两次抗议的异同。
That time, situation, was different because,
上一次的情况不同，因为上一次只有学生参与了示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和金融问题，人们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汽油、衣服，因此这一次参与的人多于上次的学生运动。另外，上一次大部分参与示威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但这一次的参与者是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人，学生、雇员、妇女，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但是政府对民众做出的回应是一样的。上一次政府派出伊斯兰革命卫队逮捕处决学生，把他们投入监狱，包括我在内。我确信这一次政府也会杀很多人，把示威者送进监狱。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指责巴基斯坦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之后，当地的民众上街抗议。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对川普总统的言论表示失望。我们采访了美国之音乌尔都语组记者莎拉·扎曼，他表示川普总统此次推文的立场和白宫去年七月发表阿富汗战略和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川普这次使用的词语以及推特做平台的方式，在巴基斯坦政府和民间都引起了负面的评价。以下是他的说法。
So when we speak to analysts, they say that these kind of statements.
分析人士告诉我们，川普总统这样的表述方式，特别是以非常公开的方式陈述，会对外交努力带来损害。尽管美国不断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而未来也将持续这么做，他都不应该通过推特或媒体来和巴基斯坦对话。分析人士强调闭门外交的重要性，应该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而不是将这些言论带到公共场合。
Keep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pen and not bringing these kind of statements in a very public arena.
扎曼还说，巴基斯坦一直将中国视为紧密的盟友，两国关系更在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出台后达到了新的高峰。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人认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可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我们继续来听听扎曼的说法。
Now the question is,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是否平衡？巴基斯坦在意的是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协助是否能等同于美国在广泛的利益和层面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加强固然会为巴基斯坦带来巨大利益，但中国仍无法取代美国，因为巴基斯坦在很多层面上依然需要美国，例如军事援助上和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方面。美国在这些国际实体中能为巴基斯坦带来更大利益。
美国军方星期二说，一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东部的一次作战行动中丧生，另外4名美军受伤。这次战斗星期一发生在动荡的阿钦地区，当地与巴基斯坦交界。美国犹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周二宣布，将在本次任期结束之后于明年年初退休。哈奇从1977年起在参议院任职，是共和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员。83岁的哈奇退休之后，一些共和党人希望前总统竞选人米特·罗姆尼争取这个位置。
2018年新年开始，许多美国的智库纷纷预测未来的风险。有专家认为，全球陷入了地缘政治的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这是最大的风险。 除此之外，全球还有其他哪些风险？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思阳你好。
你好。
思阳，我们刚刚在导语当中说到，有智库就认为说全球目前正处于地缘政治的衰退期，怎么理解这句话？另外，为什么认为中国试图填补这个国际领导力的空白是最大的风险呢？
好，这个预测呢是那个欧亚集团做出的。欧亚集团呢，这个最近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风险。那么关于这个地缘政治衰退期呢，就是指的那个全球的那个领导力缺乏，那就是说现在全球领导力就陷入一个空白。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全球地缘政治叫什么衰退期被这个欧亚集团呢列为第一大风险。那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上台，然后他强调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就是说在国际事务当中要退出。那么今年呢，这个欧亚集团继续把这个当成那个风险，他说那个世界依然陷入这个政治衰退期。他说这个政治衰退和那个经济衰退还不同，那么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各国都在想方设法的要去应对，但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觉得这不关我的事，那欧盟呢和其他的国家就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担当这样的领导力。那么现在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了，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但是呢，这个欧亚集团认为中国站起来就是要填补这个领导力呢也是一个风险。那么为什么说呢？这个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他今天的一个电话会议上，他就解释了，因为中国一旦要来担当这个领导力的话，那么他肯定建的不是美国的秩序，而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一个秩序，那可能还是跟现在的这个秩序有对抗性的。他就觉得这个，而且现在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好像是自毛泽东以来是越来越强势的。然后他就说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呢是近代史上美国现代史上比较弱的一个领导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要重塑那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以他觉得这是一大风险。
是，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注意到在今年伊始，其实朝鲜问题也有新的发展，而且受到了很高度的关注哈。我们注意到金正恩是表示他的桌上就有核按钮，可以发动覆盖美国全境的核打击哈。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主席马伦，他也认为说这个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核危机可能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所以欧亚集团的这个报告有没有认为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危机？
他把它排在第二，但就是说这一点已经有点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智库确实把这个美国可能与朝鲜爆发战争呢就放在第一个风险。那么他的这个第二的风险的位置呢也是不低的。除此之外呢，他把这个朝鲜可能产生在朝鲜问题上产生的国际冲突和其他问题带来的国际冲突放在那个第二个风险。那么其他问题呢，包括就是说电脑网络那个网络袭击攻击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产生的这个紧张关系导致的一些误判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它也放在这个第二个风险上。那么关于为什么他不把朝鲜立为第一大风险呢？那布雷默他就有个说法，他说在朝鲜问题上其实有两种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说朝鲜现在觉得自己就是说安全了，我们已经有打击你的能力了，所以他可能愿意谈判。那么朝鲜我们也看到他已经向他的邻国韩国就是递出了橄榄枝，对吧？那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就说那如果韩国他和朝鲜达成了某种协议的话，那么比方说接受这个双暂停的话，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可能就会被迫改变他的立场，他可能会跟那个朝鲜达成某种协议。那当然呢，他也没排除可能爆发战争的一个可能性。
是。那么除此之外，欧亚集团还列出了哪些风险呢？
对，他还列出了这个风险，第三大风险呢，就是全球科技的冷战。他觉得这个科技冷战呢，主要是发生在那个新信息技术方面，而且主要是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他说，中国和美国将来呢，将会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进行一个竞争，而且他那个布雷默担心说，美国可能不太能够竞争过那个中国。为什么呢？说美国是私人公司，那中国呢是倾国家的力量来进行这场竞争的。然后第四个风险呢，他讲的是墨西哥。他觉得墨西哥这个呢，可能就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那么墨西哥的经济可能会产生崩溃。第五大风险呢，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美国制裁伊朗呢，伊朗国内也爆发了抗议。那么 第六大风险说是一些机构的衰退，那么这些机构包括媒体和国际金融机构，因为他们越来越失信于公众，那么可能将来他们这个存在的这个合法性也受到质疑。那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呢是英国的政治风险，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认同，然后第十大就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国家的蔓延，可能蔓延到非洲的核心国家。对，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谢谢。
在美国历史上，根据与总统的关系不同，副总统对白宫发挥的影响力也非常不同。川普政府进入新的一年，副总统彭斯的角色在不断扩大。就在美国大片地区笼罩在严寒之时，有人不畏低温迎难而上，挑战冰河。进入2018年，平壤与首尔展开互动，但平壤仍然对美国持强硬态度。平壤与首尔关系缓和，美国与中国如何评估与应对？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赞扬伊朗抗议者终于起来反对德黑兰政权，伊朗最高领导人指责是敌人挑动了暴力反政府示威。川普总统日前在推特上指责巴基斯坦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巴基斯坦召见美国驻巴大使对此表示抗议。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说，全球目前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最大的风险。川普总统日前在推特上指责巴基斯坦给在阿富汗与美军对抗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巴基斯坦召见美国驻巴大使对此表示抗议。
川普在他2018年发的第一条推文里愤怒地表示，美国在过去的15年里愚蠢地向巴基斯坦提供了330亿美元的援助，但只得到了谎言欺骗，把我们的领导人当成傻瓜。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发言人表示，巴外交部星期一晚间召见美国大使大卫·黑尔，讨论川普新年时发表的推文。华盛顿长期指责伊斯兰堡， 尤其是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对针对阿富汗以及美国所领导联军部队的袭击行动熟视无睹，或者秘密帮助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哈卡尼网络对阿富汗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行跨境攻击。川普的推文星期二在卡拉奇引起街头抗议，示威者举着巴基斯坦国旗和反川普标语，高呼反美口号，焚烧美国国旗和川普总统的画像。抗议示威是由宗教政党联合组织保卫巴基斯坦委员会发起的。与此同时，一名巴基斯坦学生在伊斯兰堡街头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不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负面。
川普的声明首先不符合外交准则，其次，如果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那是因为美国有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对这个地区有兴趣。美国在阿富汗打一场战争，美国在利用巴基斯坦。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想要遣返的那些年轻的移民将会改变态度，反对支持他们的民主党议员，并且会爱上他和其他的共和党人。川普发推特说，民主党人对于大约69万名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移民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些年轻的无证移民被称作是梦想者，许多人将美国视为祖国，他们受到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一个项目的保护，暂时不会被遣返。但是川普去年9月结束了这个项目，并要求国会在3月前解决这个问题。
在美国历史上，依照正副总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副总统对白宫发挥的影响力也非常不同。在川普政府进入新的一年，副总统麦克彭斯的角色在不断的扩大。
在包括2017年12月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访问在内的一系列出访行程中，彭斯副总统一直都扮演着总统特使的角色。他的角色远不只是象征性的，历史学家格德斯坦这样说。
副总统彭斯看来是被包括进并参与白宫的决策，并且领受了任务。他在公众场合对川普总统的评论总是赞美，有时可以说是奉承。
对这样的使命，他欣然接受。
祝贺并感谢你们，谢谢大家自始至终关照今年的日程，这是真正恢复美国的日程。
在历届政府中，有的副总统的权力很小，有的成为总统的合伙人。
福特总统的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曾说，副总统就是个应急备用的设备，他总在场，在总统身后，他是总统最大的拉拉队成员。不过在白宫内部，他还是有影响力的。
彭斯的曝光度不如拜登和戈尔，但他的角色正在扩展，他还承担了澄清总统讲话的工作。
因此，总统一旦发表了有争议的说法，比如说质问北约成员联合防卫的意愿，再比如他可能说了会怎样对付委内瑞拉，这时副总统就会出来对这些说法予以澄清。
坚定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并敦促使用外交手段防止川普政府所说的委内瑞拉滑向独裁。阿拉巴马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莫尔受到曾对十几岁女生发生不当性行为指控后，在该州特别选举中败选。川普总统曾对莫尔表示支持，但彭斯副总统没有支持莫尔。彭斯有很久的参政经验，包括代表印第安纳出任国会众议员12年，还担任了4年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彭斯了解国会山，他受到共和党人物的信任，至少在国会是这样。
彭斯在慰问德克萨斯飓风灾民时，以及在正式访问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期间，都塑造出一个总统特使的形象。
And he's trying to walk a fine line between being supportive of the president.
他努力地行走在一条难以掌控的微妙道路上， 一方面力挺总统并安抚他的选民，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支持总统布什发表的一些有争议的推特以及其他一些说法。
迄今为止，这些分析人士都认为彭斯在这条微妙的道路上走得很成功。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新年记者会上就伊朗发生的抗议活动作出回应，他表示美国赞赏伊朗民众敢于发声的勇气。
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自己政府的压迫，伊朗民众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才能发出反对政府的声音，尤其是当他们政府长期以来都在谋杀敢于说出真相的民众。我们对伊朗人民这种巨大的勇气表示赞赏，伊朗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压制社交媒体和其他让民众发声的交流方式，所以我们希望为伊朗民众呐喊发声。
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美国是否会采取对伊朗的单边计划时表示，川普政府目前还没有这类计划。
此外，黑利在记者会上也就朝鲜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表示，如果朝鲜不放弃核武器，美国不会承认朝鲜与任何国家的对话。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朝鲜不禁止所有核武器，我们不会认真对待任何对话。我们认为朝鲜是个非常鲁莽的政权。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创可贴，我们不需要微笑着拍个照。我们需要的是他们停止核武器，他们现在就停止核武器。所以朝鲜可以和任何人对话，但美国不会承认，在他们同意停止核武器前，美国不会承认。
黑利还重申，美国永远不会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并呼吁全球在朝核问题上团结一致。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新年的记者会上就伊朗发生的抗议活动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美国赞赏伊朗民众敢于发声的勇气。
川普总统在2017年许诺的大幅减税和放松政府监管，在美国商界引起了新的一年刺激经济发展的期待。然而，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些政策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那么在2017年12月30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称，不必要的法规和高税收得到大幅度的削减，情况只能变得越来越好。他并在年底的一次活动上对去年政府的去监管业绩大加赞扬。我们一起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Within our first 11 months, we canceled or delayed over 1,000.
在过去的11个月当中，我们取消或者延迟了数量超过1500个计划的管制行为，比之前任何一届的总统都多。你们从股市上就能看到结果，看看那些公司，他们回到美国本土，与之前说的每增加一项监管规定减少2项相比，我们减少了22项，这是巨大的差异。
We have eliminated 22. That's a big difference.
是的，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去年年初，川普总统曾经说过，要每增加一项政府监管规定，必须要减少2项旧的规定。那么，白宫咨询及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纳欧米·里奥表示，展望2018财政年度，去监管化努力将进一步的加大。他说，相关议程反映出将有448项去监管化的行动和一百三十一项去监管化的131项监管化的行动。那么，他预计这将节省约$100亿的现金成本。 那么普遍上认为政府监管放松，减少政府项目的繁复程序，节省时间和成本，更多的是在很多领域中受到的限制的放松，很大程度上是扩展了项目的投资的可行范围。然而几项调查，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所发布的年度报告在内，他们都均表示政府监管和税率在一年之前已经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已经不是很多美国公司最担心的问题了。那么取消或放松的监管的政策之内，也包括更大程度维护自然环境的政策，也包括要求公司提高员工工作环境舒适度，或者是利用投资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政策，以及煤炭开采的限制等政策。那么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短期利润的激增会带来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而严重影响长期经济发展。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2017年的年底，美国国会是通过了川普政府大力推行的这个减税法案。那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现在的35%将要降到21%。那么这两项利好政策的互相作用下，美国商界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期待。然而美国大学经济学家埃文克拉夫特阐述了新的减税计划所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there are so many ways in which it hits at very important long-term activities.
这项税改能从很多方面打击许多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活动，比如教育、能源投资等，这些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很重要，而跟以前相比，相对来讲会受到阻止。
Crucial to the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conomy are not being encouraged by this, or are actually discouraged relative to where they were previously.
除此之外，克拉夫特也解释到，这项减税的计划利用大幅减少一次性海外利润回美税，以鼓励他们将资本和财产带回美国本土，这是非常慷慨的。然而，类似的减税政策在2004年也曾经实施过，但是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公司并没有将这些资金用于项目投资、增加就业或者是提高工资等方面，而是用于回购公司股票。那么，这项税改基本上是对于公司合理避税行为的鼓励，而很多分析人士仍认为，对于经济来说，信心和更多的现金流仍是对刺激经济非常重要的因素。屏障。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两份新的报告说，2017年是民用航空业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一年。荷兰一家航空咨询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说，世界主要的航空公司都没有重大的客机坠毁事故。虽然2017年全球空中交通量比前一年增加了3%，但是飞机坠毁造成的死亡几率只有1600万分之一。航空安全网络星期一的报告说，去年总共发生了10起致命的坠机事故，导致79人死亡。就在美国大片地区笼罩在严寒之时，有人却不畏低温迎难而上，挑战冰河。
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几十人在数十年来最冷的气候中参加了极地跳水活动。人们跑进密西根湖冰冷刺骨的水中，然后赶快上岸包上毛毯。纽约沿岸地区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数百人参加了科尼岛北极熊跳水活动，跃入寒冷难耐的大西洋中。
很难忍受，我浑身上下都感到刺痛，好像我有点冻僵了，但很高兴我做到了。
这是令人振奋、催人奋进的，是迎接新年的很好的方式。
科尼岛的冬泳活动筹款用于慈善，部分捐给纽约水族馆。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电脑系统星期一夜间出现短暂故障，致使入境国际旅客被延误长达2小时。工作人员启用了候补处理程序。该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处理过程的混乱没有影响安检标准。据信，此次混乱的性质是恶意所为。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向韩国伸出了橄榄枝，金正恩暗示愿意与韩国举行对话。首尔星期二作出回应，建议与平壤在边境的非军事区举行高层的会谈，讨论如何缓解紧张的军事关系， 以及朝鲜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事宜。不过金正恩仍然对美国持强硬态度，说朝鲜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川普总统则是将两韩之间的缓和归功于美国的压力。平壤与首尔关系缓和，美国与中国如何评估与应对？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哎，林森，新年好。
新年好。金正恩啊，是在这个新年的讲话当中，还有在过去的一些讲话当中啊，一再都是强调这个朝鲜的核武器的发展呢，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了，可以覆盖这个整个的
美国
本土了。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朝鲜的这样的一个核战略的？
我认为从朝鲜本身来看，这个核战略是很成功的，同时也是必须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他唯一能够就是说拿得出手的，让这个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有权利制定整个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那些国家认真对待朝鲜的一个手段，就是他唯一的手段。那除开这个手段，其他从他的常规军事力量、他的经济力量，这些都可能都在其他在整个国际社会看来都不值得一提。他特别是因为他由于他的政治体制与他整个就是说他所处的一种比较敌对的那个国际环境，就使得他只能通过拥有核武器这条战略来让别的国家对他产生这种就是说畏惧的，或者是要不得不认真对待，要这样的心理。他只有掌握了这个战略，他才能够就是说真正融入，就成为国际社会就是说让大家能够认真对待的一份子。要没有这个核战略，他过去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就可以说是不论是沦为中国还是沦为其他国家一个附属国之间的地位。
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那么朝鲜政权现在他实际上他非常清楚，就是特别是美国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他发展这个核武器实际上是非常的关切，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他的用意到底是想干什么？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那个能够让国际社会认真对待他的手段，所以他就是说一方面在国内他要集中国力，就是说不管就是任何经济或者是民生也好，要投入他所有能够掌握到的资源投到那个核武器的发展上面，从而取得就是说一步步取得，就每一年都取得很重大的那个进步，然后从在国际上他要宣扬这些进步，从而让整个国际社会认识到就是说这些进步它是切实在取得的，而不是说在放空炮，在这样一种内外的那个双重战略下，他才能够就是说真正有实力去就重返国际社会，能够获得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你可以说是一种恐惧性的尊重也好，但这种在国际关系中可能不是很重要，就是说反正要别的国家要认真对待他，这是他所要求的。
最近有报道就是说中国偷运石油给朝鲜，就是等于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行动了。那么现在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呢一直就是比较大，特别就是对这个希望呢中国能够采取非常更加强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公布了他的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后，这个美中关系有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定位之后，你觉得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朝鲜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认为中国高层对朝鲜的态度还是一直以来就是特别是金正恩上台以来还是说比较稳定，就是说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就是说他让他变成就是说中美之间或者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外交方面交涉的一个重要的那个筹码，因为有朝鲜的存在，而且朝鲜它独特的这个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国际关系这种紧张状态，然后在保持中国对朝鲜有足够影响的情况下，朝鲜是可以作为中方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从比如说最近这几个月自从川普上台以来，他必须要和中国保持某种形式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给别人看的这种友好的关系，来从而赢得中国政府在朝鲜方面的一些就是说表面上的努力也好，或者是至少让别人看出来的一些努力，就是说一旦失去朝鲜这个屏障，比如说朝鲜和那个南韩统一了变成一个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国家，变成更能和亲美的或者是亲欧化的，这样对中国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利益的。 但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很危险，就是说它这条线很窄呀、啊，就是中国现在走的这条线，就是说朝鲜也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就是连中国的影响力都完全不顾，他变得一意孤行，因为他拥有核武器以后，他可以这个话语权就很强了，甚至可以和中国对抗。这种情况中国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但具体中朝之间他的关系有没有就是说实质性的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我从我掌握的资料看，就说还看不到这种变化。
嗯，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呢，美国和朝鲜之间啊，这个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相互之间呢这种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是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之间，实际就是打开了一场实际上是口水战。那么美国军方呢，也是一些将领啊，也是认为就是似乎美国和朝鲜之间可能就要开战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平壤又向这个韩国伸出这个橄榄枝。那么就是说，他是不是觉得就是美朝之间这种谈判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平壤希望和韩国来谈判，来以这样的一种动作来向美国施加压力。
我觉得此次就是说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向韩国就是说所谓的抛出橄榄枝，借用这种冬奥会的那个名义，我觉得是比较高明的一种战术，因为他之前也是韩国是个很比较微妙的地位，就六邦会谈其实也是韩国比较立足的，因为他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他受到的朝鲜的那个军事威胁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从两国这种历史关系来看，他受到的威胁是最大，远远比美国和日本要大，所以他是最迫切让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的。从朝鲜来看，他的策略其实是一会儿去恐吓那个韩国，一会儿又抛出橄榄枝，就这种通过这种两面手的方式在从中赢得自己的那个一个发展空间。你看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2015年金正恩的新年讲话中已经提出，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朝韩两国首脑可以会面，但这中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会面，而且两国的关系是否随着那个朝鲜在发展核武器和战略那个单打导弹方面的那个发展变得更加威胁。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又反转过来变成另一副面孔，就是说我们通过冬奥会我们可以和朝鲜和南韩发展一种可能引向谈判的这种关系。这我觉得还是说延续了他之前这种一手大半一手那个就是一个大萝卜，就是说好坏两方面同时进攻的那个这种一种策略。
嗯，那么现在首尔方面呢实际上反应还是非常的快的，就是说表示愿意和平壤来在这个非军事区进行谈判。那么特别是这个文正银这个总统上台以后啊，就是他一向就主张这种阳光政策了，那么韩国呢还是有一个统一部的，希望这个两韩之间呢是最终能够统一。那么作为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来评估或者来应对这两韩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另外呢，就是川普总统是否会调整他的战略，而在这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呢，更加依赖韩国，因为韩国是美国的盟国，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而不再更多的去依赖中国了。
我认为可能中美的领导人更多应当去说加紧一些情报方面的工作，同时一些外联的工作，来看具体在朝鲜他这种释放这种和韩国之间的友好态度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真正的意图，是真的想借此回到那个谈判桌上，还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是一种缓兵之计，那个突然就是说唱了红脸之后突然唱个白脸，那个来给对方一个好处，从而获得自己这个就是说减缓自己在当前的一种国际压力。因为就是说朝鲜他之前从他的历史记录来看他是不太可信的，就是说他说的某一段时间做的态度，他没有一种这种可持续，也没有引向大家希望看到的那积极的结果。同时我觉得所以说中美在看待朝鲜问题上可能目前还处于一个就是说要谨慎观望的态度，不能因为就是说朝鲜做出这样的表态就相信这个就和平解决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我们差不多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海平，最后来说一说这个目前啊伊朗正在 经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反政府的这样的抗议示威活动啊，这背后是不是有比如说有美国的影响？那么再回到这个朝鲜问题，假如就是这个武力威胁或者压力不奏效的时候，美国是不是也会考虑从朝鲜国内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朝鲜的变革？
对，这个问题很好，但同时也很复杂，因为你朝鲜伊朗目前国内的形势就是说很复杂，就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了当前的一种骚乱也好，或者一种那个示威也好，主要原因肯定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你说美国在当中起什么作用？那肯定间接的是起的作用的，因为美国一直在禁运各种各样的措施，直接造成了那个伊朗国内经济形势的那个就说不怎么好。这最近特别是最近几年，很多方面都处于比如说汇率方面都处于那个崩塌的那个边缘。但是这和直接的那个外交或者情报方面的努力是否有关，这个我不敢。我们又没有相关的信息，我也不好做出评论。但是我觉得那个更多方面还是和经济本身的那个有关。然后至于美国是否希望朝鲜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希望的，但是朝鲜比伊朗来说更加是铁板一块，很难从内部，至少我觉得从我掌握的信息来看，美国之前是有很多努力那个希望朝鲜内部能发展出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势力，但这种努力结果都是失败了，而且目前看不到仍然能够有取得成功的那个希望。所以我觉得美国不应该依赖于这种就是说从内部分化朝鲜这种策略。
好的，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以色列考古学家在2017年发现了一个2700年前的粘土印章，他们说这证实了圣经中所说的耶路撒冷城市统治者的存在。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色列最近公布，以色列考古学家在2017年发现了一个2700年前的粘土印章。他们说，这证实了圣经中所说的耶路撒冷城市统治者的存在。
以色列考古学家说，这个小小的粘土物件是一个印章的印文，或是城市统治者运送给其他大人物的物品上的封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物件属于第一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证明耶路撒冷城至少在2700年前有个督管官。圣经中有两处提到耶路撒冷的成都，中文圣经和和本译为译载，但之前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证明有这样的职位。
这是我们在对公元前七世纪建筑进行考古发掘时第一次找到耶路撒冷译载的印章。
这个小硬币大小的印文上面刻着两个穿着条纹服装的男子，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两人之间夹着一个圆形的物体，可能是月亮。
我们知道月亮是周边文化的崇拜对象，看起来像是有人敬拜月亮。那么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城市的译载，或者说耶路撒冷的市长，在距离圣殿山100米远的地方做什么呢？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月亮表达的是什么？
这个印文是在去年的某个时候被发现的，而考古学家正在检查耶路撒冷老城挖掘地点的灰尘。考古学家说，虽然上面没有耶路撒冷的名字，但是它所在的地点表明它指的是耶路撒冷的统治者，这也证明耶路撒冷大约3000年来一直是犹太人国家的重要中心。The governor of the city is reminded
several times in the Bible.圣经中数次提到几个城市的记载，耶路撒冷记载被提到过两次，但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有关记载的文物，所以这个发现很重要。
以色列是在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引发中东紧张局势之际公布这一考古发现的。耶路撒冷地位是巴以冲突的一个敏感问题，巴勒斯坦人希望把东耶路撒冷作为未来国家的首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进入2018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将于下周举行，这个展销会为全球科技厂商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 CES 连续多年创下纪录，去年一月，超过4000家公司展示了他们的产品，吸引了超过18万名业内人士前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 CES， 他们能够看到几乎所有科技世界的热门产品。
在2018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和预测我们是否会生病或应该如何治疗的仪器。我们看到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极大进展。物联网的确覆盖了所有能够说话的设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设备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活动，学习如何为我们服务。
业内人士说，他们希望未来可以开发出更小巧、更有娱乐性的机器人，同时也为酒店大堂、机场和其他公共区域设计出大型的服务类机器。
我们和商场合作，现在我们有其他一些更小型的机器人会被送到各个连锁店，他们能帮忙刷卡，帮助连锁店以及食品连锁店的运营。
私人助手或智能音箱近年来广受青睐，因此在2018年的 CES 展会上可能会看到一系列能够回应声音命令和执行不同任务的新设备。随着各个城市加强防治环境污染，再加上电池越来越便宜，各种私人交通工具如电动滑板车、滑板以及自行车也可能在展会上出现。
你斜靠一下 ，cycleboard 会跟着你，并朝你靠的方向行驶，所以你的身体总是在正确的一边。
世界各地的学校、企业甚至私人住所现在都用 3D 打印机来制作模型、原型以及可以投放市场的产品。
它比一台普通的 3D 打印机要快约4到6倍。
展会的智能家居展区将会展示各种各样的冰箱、洗碗机、机器人吸尘器、窗户清洁器，甚至新型马桶座。
它的美妙之处不仅体现在家里，而是它们无处不在，他们可以被远程遥控。
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的吸引力和可负担能力在不断提升， 所以可以期待出现一些突破。无人机爱好者无疑会对新模型感兴趣。2018年的 CES 展会将会在1月8日开幕，人们正拭目以待。美国之音普利奇报道。
今年的纽约出租车司机挂历火辣上市了，这套挂历年年推出，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2018年的挂历可能是他们目前为止最大胆也最有创造性的版本。
It's me, this guy.
是我，这个男人真够丑的。
Ugly you are.
2018纽约出租车司机日历上市，今年的模特来自于七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希望能让你这一年开怀大笑。创作日历的人说，2018年的版本可能是他们迄今最棒的作品，而且涵盖了一系列在公开场合拍摄相当需要勇气的作品。
路人会经过观看以及拍照，所以这些司机会来到拍摄现场，而且拍摄结束后他们个个都是模特，真的很棒。
这些模特年龄不同，身材和背景也不同。2018挂历展现纽约多元的男女出租车司机更富有个性的一面，刚好赶上夏天，你会看到丹尼那令人难以抗拒的目光，还有喜欢鱼与熊掌兼得的塞普坦博哈桑先生。
Oh my God!
我们会想好两三个拍摄地点，然后我们会衡量每位司机有多自在以及有多调皮，试着依照他们的个性量身打造出场景。
有奇缘能相聚，死也无悔。我怎能
有些人天生就有明星光环，例如自称是 K 歌之王的封面人物亚历克斯王，即便他们只是小有名气。
It's difficult to let everybody.
要让每个人都记得你、认识你是很难的，对吧？要让大家都认识你，你就得当个总统。我是一个小小的司机，所以有些人知道我，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纽约客和观光客知道他，他也不反对。
I will show,
oh. 我会给所有的乘客看，我在出租车日历上。而且我是封面人物亚历克斯王。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多年来，营养师一直在苦苦地追寻成功的瘦身的良方，如今科研人员发现只有个人化的节食的方法才能奏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假日季节，饭桌上摆满了诱人的美味佳肴，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节庆期间大吃大喝，摄入量超出身体需求，结果就是大家的体重普遍增加。假日过去之后，人们又要开始艰难的努力甩掉多出来的那几公斤的体重。节食并不总是奏效，如今科研人员说，这是因为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节食方案。
多年来，我们一直苦苦追寻对每个人都灵验的节食妙方，但却一路惨败。这是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最佳的节食办法必须针对本人量体裁衣。
以色列研究人员埃兰·西格尔和埃兰·伊莱纳夫说，减轻体重的关键是保持低水平的血糖值。人体血液中过多的糖分会储存为脂肪。两位科研人员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测量了大约800人每顿饭后的血糖值。
我们吃惊地发现，不同的人的反应非常独特，即使他们吃的食物完全一样。
在某些人体内造成健康反应的食物，在其他人体内却引起了血糖升高。比如说，人们对面包或面饼类食物的反应就非常不同。
我们吃惊地发现，就跟其他食物一样，没有所谓的好面点，对面点的反应完全因人而异。
给面包或面饼涂上黄油、油或牛油果有可能帮助某些人，但不是所有人保持正常的血糖值。肉类和奶酪造成血糖激增的可能性最小，然而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是不可持续的。两位以色列研究人员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找到哪种碳水化合物可以安全纳入个人的饮食计划中。这需要在每餐之后都眨一下手指，取一滴血样，不过这种痛苦可能是值得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做出了重大决定，从2018年起，中国武警部队将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意味着从此武警部队将与国务院脱钩。这支在全国各地维稳行动里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武装力量将不再受地方行政部门的管辖，维持了20多年的武警双重领导制将成为历史。武警一军一警，它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支特殊部队？19大过后不久，习近平为何对武警下重手，重点进行整顿和改造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在星期三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